感谢主，我们第三次来交通这个婚姻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婚姻生活中生命的成长，还有在婚姻生活中危机的处理。每一个婚姻它都有可能有危机，但是每一个危机也可以成为一个转机。但是我们知道神借着婚姻叫我们生命能够成长，能够让主的性情他的样式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地上的一切你说都是短暂的，好像都不能存到永远，但是神叫我们借着婚姻，他把他的自己荣耀的心意向我们开启，把他的生命来赐给我们，那这一切真的是存到永远的，是这么宝贵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成熟与成长，我们读一下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一节圣经呢，在马太福音主也引用，在马可福音主也引用。我们来读马可福音十章第七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保罗讲到基督和教会，讲到那个荣耀的意象的时候，他也引用这节圣经，他这么讲的，第五章第三十一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从这简单的一句话的里面，我们看见圣经好几处在那里引用。那第一个呢，他就讲到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首先我们看见这个成熟还要继续的往前成长。他讲到说人要离开父母，我想很多最特别是中国人一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怎么会是这样的教导呢？好，那父母跟我们这个从小长大关系这么的密切，这么的深厚，而且圣经里面也讲说要孝敬父母使我们长寿得福，那等等来讲就是说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所以圣经里面没有任何的意思好像要我们不孝敬父母，但是他要我们离开父母。所以这边到底他讲的一个什么意思，下面我写了一段，离开父母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让我们长大成熟。所以好像婴孩在母亲的怀里的时候有一个脐带是连着的，当婴孩生下来的时候呢，那要把那个脐带给剪断。那现在听说啊，特别还叫这个做爸爸的来做这个剪的这个动作。曾经有一个人，他结婚的时候，就他妈妈呢就跟他的妻子讲，他说结婚了，但是你们这个门是不能关的，因为晚上我还要帮我儿子盖被子的。他这个从小到大他不会自己盖被子的，所以这个妈妈晚上还要进去帮他盖被子。看这个妈妈的爱呢的确是非常的伟大，可是呢这个做妻子的呢他觉得非常的为难，这个半夜不晓得谁会跑进来还要帮他儿子来盖被子。那等等来讲就是讲到儿子需要长大需要成熟。这边讲说离开父母好像离开那个依赖的关系，而需要自己能够长大成熟，学习能够自立。那在这里我们真的认识说，当夫妻两个人他们能够离开父母，这个离开不一定就是一定要搬离开或者是一定要怎么样远离，反而他们两个能够一同来孝顺他们彼此的父母。所以当夫妻两个人他们能够合一的时候，能够联合的时候，反而他们对于父母来讲他们能够一起来孝顺。那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的例子，因为呢做父母的常常觉得说舍不得，或者是觉得他们有责任一直要照顾下去，那但是常常反而带来很多的困扰很多的问题。所以我想神的话是非常的宝贵，当两个人他们结婚的时候这边讲得很清楚，要离开父母，在离开父母呢他们才能够有一个成熟的机会，能够长大，他们能够彼此真实的联合，他们负起自己的责任来。当他们真正在联合的里面，夫妻两个人对彼此双方的父母的那个关怀照顾，那个爱的表达等等的，我想孝顺父母这是对双方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下一句呢，他就是讲到与妻子联合。那这个与妻子联合呢，是讲到灵与魂与身子，就是各方面都是有一个联合的关系。有很多人讲说，在结婚之前，他们真的有说不完的话，哇，这个在一起啊，这个话是讲不完的，长途电话也打不完的，这个写信也写不完的。那但是结婚了以后呢，就说怎么搞的，这个没有那么多话好讲了哈。那这倒不是说话都讲完了，而是有一个情形，常常呢在那个联合的里面当中呢出了一点问题。其实这个联合不只是身体的联合，这个联合讲到魂的联合，讲到身体的联合。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志情感在很多的方面，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沟通，然后慢慢我们彼此的了解，那个了解是越来越深入的。当人在沟通的时候，你发现有好几个层次哈。那第一个层次呢，比方说是寒暄的，很多人我们见了面说，哎，你好你好，吃过没有，那个怎么样，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寒暄的层次哈。那第二个层次呢，有时候我们会讲一些发生的事情啊，今天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选举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个新闻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就找到事情的陈述哈。那下一步呢，有一些人你可以跟他讲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好，就说你的见解是怎么样，你的看法是怎么样，那这个又往前伸了一点哈。那可是讲到夫妻的这种沟通哈，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比方说在事实的陈述方面，那怎么来表达好整个事情的这个过程。那我们也表达我们的感受，除了讲说我的看法是这样以外，很多时候我们还需要表达我们的感受是怎么样，你觉得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我的感觉是怎么样。那这个交通呢方式呢又更深了一层哈。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到最后其实夫妻的那种沟通是好像是心连心的哈，是非常能够彼此相知的，而且是一个透明的，是一个敞开的。那有人做了统计哈，就是在夫妻之间有隐瞒的占了绝大多数哈，就好像说没有办法说好像两个人是很透明很敞开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信任，说我可以跟你讲。那很多的时候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缺少了那个信任。也许曾经讲过一两次哈，讲完以后这个反应呢是非常的不好的哈。那有的时候太太去买一个东西哈，跟先生讲哈，先生不是称赞他，而是说你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而且算了很多的旧账哈，这个乱花钱啊又是怎么样。先生也是一样，有时候买了一个东西，这个太太不满意哈。等等来讲，就是说当他讲的时候，可能另外一方的反应的表达方式是比较粗糙一点哈，或者是说是比较用批判式的，那结果呢就不太愿意再去沟通哈。所以这个隐瞒不能敞开，不能透明，那今天是在夫妻当中呢占了一个很大的比率。所以呢我们看见说这个与妻子联合，这个联合不止是在身体，它特别让我们知道说是灵魂体三个方面都要有这个联合的关系。但是我们今天来看，在人可能是从体的联合，然后在魂的联合，但是最重要的其实是所谓灵的联合。那今天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好，我们都是有基督的生命，我们都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跟主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跟主有交通，我们可以在彼此之间呢，我们在灵里面也有交通。所以今天我们讲说，我们说讲到属灵的交通，不要等到说只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有属灵的交通哈，不是只是跟某些弟兄姊妹觉得说他比较属灵，所以我跟他才有属灵的交通。那很宝贵的，今天神把妻子、把丈夫、把同伴赐给我们，就是叫我们有一个机会，我们能够有属灵的同伴，我们有属灵的交通。 那这个连结哈，这个在灵里面的连结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这个连结是其他所有的你都换不到的哈。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婚姻的里面，当我们愿意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一起祷告，你可以在意见上有很多的不同，你可以在看法上很多的不同，但是当我们一同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摸着主的心意，那这个在灵里面哈，你知道说有一个合一是非常非常密切的。所以有人画一个三角形哈，上面最上面就是我们的神哈，然后这是丈夫，这是妻子哈。当我们彼此呢跟神越来越靠近的时候，我们越靠近神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其实是越来越靠近的。好，那我们如果是离神越远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也是越远的。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实际的。那讲到说在灵里的合一，我们不只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共同的看法啊，有共同的嗜好啊，有共同的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说当我们都爱主的时候，我们都来亲近主的时候，我们靠近主自己，我们彼此之间，你会经历到那个合一哈，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所以多少次我们一起在主面前跪下来祷告，你知道说神就在我们的中间，当我们一起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那这个爱就在我们的中间，就围绕我们，然后这个联合哈，是我们跟主一起联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说这个家庭这个婚姻很重要的，到底基督是不是在其中，他是不是居首位。那当我们知道说神与我们这个家与我们这个夫妻，我们是一起联合在一起的，那这个联合的意义远比我们光是两个人的联合那个意义又超过很多哈。所以我们看见说与妻子联合，所以我们在灵的方面需要更多与主相亲，与主相近，我们更多一起来到主的面前，要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当我在前一阵子跟一些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做父母的哈，有很多孩子啊，什么小孩子，当我们在交通的时候讲到一个点，很多人他们最后带小孩的确发现说这个小孩子不是那么容易带的，有很多很多的情形发生，特别现在小孩子哦，很小就接收到很多很多的资讯，电视啊电脑啊，有的四五岁他们就开始上网啊什么，所以这个父母有时候真的是难以招架。那但是我们讲到一件事情，小孩子他会长大，他会到最后他要独立，但父母能做的真的是很有限。但是今天有一个点，就是说到底小孩子心目中父母对于神的尊重到底有多少。今天若是他们知道说父母对于神是有一个敬畏的心，神在父母的身上的确是那么的重要，对小孩子一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想在这些方面呢，我们不只是讲到说对于小孩子来讲是这样，但夫妻两个人是我们在家庭的里面，从两个人开始我们就要养成这个习惯，神是我们家居首位的。所以我们可以一起祷告，我们可以一起有一个家庭的祭坛生活。什么叫做祭坛生活？今天我们愿意让这个家成为像一个祭坛一样，我们放在十字架上，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让主能够在这个家里面他来居首位，他来掌权。当我们一起来祷告的时候，有一个祭坛的祷告，有一个祭坛旁我们在那里向主的赞美和敬拜，那我自己也经历到的确这是我们婚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哈。我们跟主的关系靠近，我们彼此的连结，在灵里的连结联合就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甘甜哈。今天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7月21号，在1984年7月21号是我结婚的日子哈。感谢主，回想起来早上我还特别跟我岳母打个电话，跟她这个致谢哈，把女儿嫁给我，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心存的感恩哈。但是回想起来真的是一路上都是主很多的恩典， 那让我们跟主关系越来越靠近。当我们与主越靠近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真的是也就是在一个联合的情况的里面。那这是讲到灵里的联合。那我们在魂的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志情感，我们需要慢慢的有一个联合的关系。那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奇妙的，还不是人家讲说夫妻做久了他们就会夫妻相啊或者是什么样啊。但是当我们成为夫妻了以后，我们要让主的生命、主的性情从我们的身上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彰显。那这个让我们里面会有一个很清楚的有一个联合的关系，彼此之间呢有一个羡慕，有一个钦佩哈。那我想夫妻之间常常有一个情形是我们要常常提醒的，我们里面都有主的生命，但是我们里面呢也有我们老旧天然的生命，那这是都不可避免的。那特别两个人这个住在一起的时候啊，整天常常很多机会呢相处，很容易人所看到的就是看到身上的缺点，或者身上那个属于天然生命的那个部分。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越多来注意彼此身上那个基督生命的美丽的那一部分哈，我们就越来越会这个欣赏这个彼此。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特别是当我们走在这条路上，我们知道主要将我们更新而变化，改变我们，叫我们生命能够长大。所以也许我们生命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哈是那么的实在，可是那个活出来那个彰显制作的并不是那么的完全。今天呢这个是在一个路上，神正在改变我们，好像一个工程正在施工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灰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好像看起来不整齐的地方，但是呢那个牌子写说施工中，这个若有不便啊请这个原谅。今天我们就讲说我也在施工中，你也在施工中，的确我们身上都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是呢彼此谅解，彼此接纳，这是我们后面会再讲。但我们在这个点上，我们就特别看见彼此身上那个基督生命的美丽，就看见彼此身上里面主已经做成的工作。所以我们若眼目只是看见那个还没有做成的工作，那我们永远不会满意的，我们永远可以挑剔的。但是当我们看见说啊，这是主已经做成的工作，虽然还有很多的地方还没有完成，但是呢这个已经完成的部分是我们值得来欣赏的。当我们学会欣赏主已经做成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说彼此之间的那个欣赏好，那个爱慕好，是会增加的。如果你一直看见还没有做成的工作，那个长久下来呢，彼此的关系没有办法达到一个联合的这个关系。我想这些点是很重要，特别就是说我们注意到神所做成的工作，我们就有一个彼此的勉励，而且这个勉励呢叫我们更多的竭力来追求，更多有一个渴望说我们所要的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所要的在这个婚姻的里面是让主的生命能够长大，所以我想生命的成长在婚姻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生命没有办法成长，你活在婚姻的里面你会觉得很痛苦很乏味的。所以我们讲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婚姻呢久了以后很多人这个觉得说没什么好说的，好老夫老妻的还有什么好谈的，好这个谈恋爱的时候是讲不完的话，但是呢这个老夫老妻的还有什么好讲的。好人家讲说看到一幅图画，好这个男生的呢哇讲的这个他的抱负他的计划他的这个拼命讲的时候，这肯定在谈恋爱的时候哈。这个做老公的时候呢，他在那里看他的这个足球啊，看他的报纸啊，这一句话也没有哈，变成是太太在旁边这个嘀嘀嘟嘟的时候啊，那这表示他们这个结婚是蛮久了哈。但是今天神所要的呢是我们乐意在主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沟通啊，那这个沟通是胜过我们只是在外面的事情的谈论而已，叫我们进到更深之处，在我们的魂的里面进到更深之处。那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我们本身的这个结构 或者说我们成长就有很多不一样的哈。那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很多不一样的里面，而我们来沟通，而我们能够来彼此更多的进入彼此的感觉哈，让我们不只是在灵里面能够在祷告的时候说我们是合一的哈，而我们在生活里面，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在我们的情感里面，在我们的意志的里面，在很多的方面，慢慢我们在魂里面，你知道说这有一个联合，好，那有一个彼此的相像呢，因为这个相像的部分是因为我们像主他自己，所以这个点呢，其实我想这就是我们一生里面借着婚姻神叫我们得到最大的祝福哈。那第三个方点呢，他就讲到说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一个是讲到离开父母，第二个呢与妻子联合，第三个是二人成为一体。那这个二人成为一体讲到说这两个人都不再是属于自己了，丈夫也不再属于他自己，妻子也不是属于他自己。那虽然我们两个人是成为一了 to become one， 但是你说我还是我，你还是你，可是在这个你还是你我还是我的这个当中呢，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彼此能够相属，彼此委身，彼此相配。这个婚姻里面呢，他讲到说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个配偶就是说能够相配哈，这是或者是讲到说他是我们的另外的一半，一个镜子把它打成两半，两半都是不完全的，但是呢需要放在一起，这个二成为一的时候它才是完全的。所以我们曾经在第一次的时候讲到整个婚姻的意义啊目的啊，我们从神的心意里面我们曾经来讲过来认识，因为它特别就是讲到基督和教会说的，保罗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他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这个合一是一个完全的合一哈。本来基督是元首，他为我们来到地上，基督他为我们做了一切的事情，付了一切的赎价，他为我们买来赦免。那今天我们认识到说我们来到主的里面，今天我们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元首，我们是身体，我们和主之间是完全合一的。那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很难找到别的我们真正能够来认识基督和教会这个合一的关系，所以圣经很奇妙，从创世纪一开始他就用婚姻来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说神创造了一切，每一样他都说所造的是甚好，只有一个是不好，就是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神把婚姻赐给人，让人来认识这个婚姻和神永远的心意那个关系是什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在创世纪其实才刚开始的时候，他讲到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主耶稣引用这句话，到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他也引用这句话，当保罗再来引用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这个极大的奥秘，就是讲到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我们看见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个人了。我们从这个点上来认识基督和教会的那个合一的关系，真的是这么的奇妙。通常我们说到一个所谓的骨肉之亲哈，骨肉之亲，我想我们一想就是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骨肉之亲，对不对？好像是一个关系最密切的。可是在圣经里面讲，当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怎么说呢？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这个骨肉之亲其实最亲密的一个关系呢，就是在夫妻的关系的里面。那这个特别让我们认识说夫妻两个人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完全的合一。那这个合一当中就是没有任何好像彼此之间的间隔，叫我们能够在这个一的里面 我们让主的生命能够掌权，能够彰显。所以我们结婚多少年了？23年了，哈，满23年，要进入24年了。感谢主，真的是让我们越来越多来经历哈，在主里面就是那个合一。二人要离开父母，彼此联合，二人要成为一体。我想这个点是让我们看见，必须要从成熟开始。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离开父母，我们没有机会能够长大成熟。我们必须在这样的一个根基上，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然后我们能够彼此联合，在灵里面的联合，在魂里面的联合，在身体的联合。所以我们在整个人，我们在联合的一个情形里面，二人成为一体。我们感谢主，这个把婚姻赐给我们，叫我们在婚姻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学习。所以我们讲到说，在婚姻当中呢，生命必须要成长，生命成长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事情。所以你说老夫老妻的，你可以变成什么事情都讲过了，什么看法我也都发表过了，甚至还没讲出来的也不想讲了哈。那好像就是很 boring 的，没有什么好这个新鲜的 exciting 的事情哈。但是若是我们发现说，借着婚姻，我们的生命会有成长，那这个成长当中，你就有很多很多可以来分享的，可以来交通的，有很多可以来学习的，有很多可以让我们觉得很兴奋的。那我们下面有讲了几个方面哈，虽然这几个方面可能我们都很熟悉了哈，我们在信息什么也听过，但是我们把这几个原则带到婚姻的里面，其实它变成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学习。你说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彼此相爱，或者是显出我们就是主的门徒等等的，但是你说在婚姻的里面，大家都知道每一个婚姻这个爱是最重要的，没有爱你这个婚姻呢就没有它幸福可言了哈。那我们知道说每一对夫妻要结婚的时候，他们都是因为彼此相爱嘛，对不对？那但是呢，在婚姻的里面，常常人的爱是有限的，人的爱是短暂的，但是今天这个爱要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有一个更深的学习，让这个爱，我们爱是怎么样？刚刚唱的诗歌哈，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主的大爱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因爱甘心舍自己。爱是有行动，爱是会有表现的，不是爱在心里口难开而已哈，爱是会表达，爱是会有行动的。因爱甘心舍自己，所以舍自己也是一个爱的表现。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3章34节和35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主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我刚刚讲过，我们常常在信息中也用到这节的经节，但是今天特别我们注意，在一个家庭的里面，在一个婚姻的里面，我们彼此相爱。也许你会觉得说，婚姻嘛，这个夫妻两个彼此相爱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但是今天若是我们没有从神那里来领受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大爱，人的爱是非常不可靠的，人的爱是很容易受影响的。前一分钟可能还觉得说我是非常爱你的，下一分钟呢，对方讲一句话，这个刺伤了你，这个爱就不见了。哎呀，这个找不到了哈，不知道从哪里再来爱了哈。但是我们知道说，今天主给我们是一个新的命令。为什么是新的命令？因为他给我们的是新的生命。主的命令不是从外面像律法一样的要求我们，这个是永远做不到的。你说要求你不杀人，也许还可以做得到，要求你要来彼此相爱，那你找不到的话，你就永远也没有办法做得到，装也装不出来的。但是主的命令叫做新的命令。这个新的命令是什么意思？因为他爱我们，为我们舍了他的自己，因为他所给我们的这个生命 是爱的生命，神就是爱。所以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让他的爱一次一次的充满我们，一次一次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这样子认识神的爱，我们知道说他的爱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那这个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你发现说我们里面有一个爱是世界上所不能夺去的，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祷告让这个爱充满在我们里面，充满在这个婚姻的里面，叫我们彼此相爱，是那么的自然，是那么的真实。那这个爱呢，越来越脱离我们天然的爱，而是让主的爱能够从我们里面出来。但是一面是主的爱，另外一面仍然是借着我们这个人来流露出来。所以这是很奇妙的。若是我们说我光是要人天然的爱，我魂里的爱，我们这个爱，你发现这个爱是非常有限的，非常不完全的，非常能够受影响的。但是今天我们说我们需要神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当我们让这个爱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的时候，但是神的爱流露还是借着我们这个人，还是借着我们这个魂生命里面的这个爱。你说的确又是我在这里爱，可是你知道这个爱的来源不是天然生命的爱。我想我们若是慢慢摸着这个点，你就发现说哇，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慢慢我们从家庭，从婚姻的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扩大出去，但是我们若在家庭里面，在婚姻的里面，我们没有这个认识和学习，你说我爱我的另外一半我都觉得爱不来了，今天叫你去爱一个不可爱的，你说那更不可能了，对不对？所以神要我们来学习，爱是从神来的，但是这个爱的发表，这个爱的流露却是借着我们这个人。所以这个爱呢，它是有表达的哈。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夫妻之间哈，很多时候很简单，当你从心里面有一个爱的表达的时候，这个表达出来有很多很多的形式。因爱甘心舍自己，你可以说我愿意放下我的自己，我愿意牺牲我的自己，这都是爱的表达。我们在写个卡片，或者是说我们在一个表示的里面，这都是爱的表达，有好多好多。但是这个爱是非常具体的，因为爱是从神来的，这个爱是不能被夺去的，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那个舍命的大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爱不是我们到其他地方寻找，不是我们自己就能够培养出来，不是一个 candlelight 什么 dinner 就能够培养出这个爱哈。这个爱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需要让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彼此切实的相爱。圣经里面讲到说爱里没有惧怕，所以在很多婚姻的里面，夫妻在沟通上出了问题，很多时候因为没有办法有一个那样的信任，爱里就没有惧怕。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说我怕跟他讲，讲了以后怕被他骂一顿，被他说一顿，没有那个信任，所以不敢讲，很多事情就放在肚子里隐藏起来。那很多的事情呢，到最后等到爆发的时候，一爆发哈，就不可收拾，好到了很严重的地步。爱里没有惧怕，今天彼此真实切实的相爱，在这样的一个爱的里面呢，所以我们能够有很敞开很透明的这样的一个沟通，让我们在魂里面，在灵里面开始，在魂里面的联合，整个来讲呢，真的神他这样子祝福我们，爱是从神来的。好，我们下面看一下彼此接纳哈。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他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你们一样。刚刚讲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那这几处的圣经哈，主都是把他自己做一个例子哈，做一个榜样。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哇，这个标准是非常高的哈。主是怎么爱我们？主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舍命啊， 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受最可怕的刑罚审判，他爱我们，为我们甘心舍自己。你们也要这样的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要求是我们天然生命永远做不到的，这个标准是主耶稣基督把他自己拿出来做这个标准。你们就是要这样子彼此相爱。那这里讲到彼此接纳，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基督是怎么接纳我们的？真的在我们还做罪人，还顶撞他的时候，他就接纳我们。真的在创世以前，耶稣基督就是被杀的羔羊，他在基督里面，神在基督里面，在创世以前他就拣选了我们。神爱我们，爱我们远在创世之前，神爱我们的大爱真的是临到我们的身上，叫我们知道今天神怎么样的接纳我们，基督怎么样接纳我们。我们还这个长满了这个拉痢头啊，这个浑身是疮，是发脓发臭啊，充满了罪恶的时候，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这个接纳是一个没有限量的接纳。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说，主给我们的一个好像一个命令，这个命令不是从外面的要求，这个命令是因为他已经接纳我们了。他怎么接纳我们，我们也要彼此接纳。那这个接纳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生命，叫我们彼此之间，我怎么样来接纳？我们有很多的不同，我们的想法可能也非常的不同。做丈夫的，通常来讲是比较理性一点的，太理性；做妻子的呢，通常都是比较感性一点的。那这两个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做丈夫的，或者是做这个先生的，做弟兄的，男的呢，从小你看这个训练或者成长的过程，别人对他的要求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小女孩被东西碰到了，在那里哭，大人的反应是什么？哇，赶快把她抱一抱，好好的安慰她，帮她擦，帮她弄的。男孩子呢，被碰到了哭，怎么这么没出息啊？男生还在这里哭，哭什么哭，对不对？所以你看见说，他从小他成长呢，人家对他的要求就是不一样的。那人中国人讲说，这个男儿有泪不轻弹，所以很多时候做男生的呢，就从小就习惯了把这些感觉呢都隐藏在里面，他是不太能够讲的，因为以前一讲呢，就好像是弱者，好像就是被人家会取笑的。那所以呢，当结婚了以后呢，这个做妻子的呢，他特别希望听听先生你说说看啊，你的感觉啊。这问了半天，先生说没感觉，好不好啊？这个今天到底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啊？就两个字，很好。这个太太有时候听了说，这个又气又这个不高兴的啊。但是我们知道说，他其实从小可能从成长开始，这个要求就是不一样的。那做丈夫的要了解这个妻子呢，他们的成长也是不一样的，那他们的结构也是不一样的，那他们的思维的方式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呢，要彼此接纳。我们接纳另外一半表达的方式，我们晓得说我们的确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婚姻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不是讲说哎，我们永远就是有这么大的差别。但是慢慢你知道，我们彼此了解，彼此相知以后，那个联合，在灵里面联合，在魂里面的联合，你发现说我们的生命会被改变的。这个弟兄们呢，做弟兄的呢，做丈夫的呢，哎，慢慢他能够有一些比较细微的感觉，哎，他也能够摸到，他也可以试着去表达，不是说永远是木头人哈。所以我们讲说，一方面我们是有不同的，这表达方式是有不同的，所以我们要彼此接纳。在另外一方面呢，哎，我们也是有学习的空间哈，可以慢慢的来了解。那做妻子的也是一样，他慢慢也会了解到说，丈夫所能够体会、能够接受的这种表达的方式哈，你就把结果，你就把这个很清楚的，你先把它讲出来哈，你不要讲了一大堆感觉哈，就摸不到说你到底想要讲什么。 所以呢做妻子呢他也慢慢呢就了解说，我的先生他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他是很理性的，你不能讲了一大堆感性的东西他摸不着边啊，你告诉他说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这是结论，他可能非常容易进入。所以慢慢的呢，一个呢做丈夫的慢慢有感性的那一部分能够表达出来，他能够表达他的爱他的感觉，那做妻子的呢慢慢呢他在理性的这一方面呢他能摸到说，哎，先生的思想他是这样子来想的。那我想这些就是一个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接纳。那在这个里面当我们愿意彼此接纳的时候，我们在沟通上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第一步。若是你没有办法能够相信在爱的里面我们能够彼此接纳，你讲了什么他第一个就给你打回去了，或者说你不了解我，或者是怎么样，很多的情况就是说你越来越不敢去表达，越来越不敢好像能够来沟通。那到最后呢相敬如宾，这个冰是冷冰冰的冰，就是没话说，我也不敢跟你讲，没有这个信任，我也不敢来表达我的自己，那等等来讲呢到最后变成一个冷漠。所以有人说这个婚姻里面冷漠是最可怕的，两个人大吵一架呢的确还在表达，等一下讲到危机跟转机。那但是呢若是达到一个冷漠，那我想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悲哀的。神把婚姻给我们，一面是给一个机会叫我们能够成长，生命能够向主，这是我们一个成长的机会。那另外的确神也让我们来享受，在婚姻的里面神叫我们能够来享受他的自己。好，最后我们第三点讲到彼此饶恕，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这边讲到说存怜悯的心，要彼此饶恕，他又把主这个标准摆在我们的面前，如同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神在基督里怎么饶恕我们，我们也要彼此饶恕。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所以我们真的是在主的里面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他把主的标准，主是怎么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饶恕人。所以 forgive and forget 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只是这个饶恕呢，还要能够最好是忘记。那神告诉我们真的是过去所有的一切，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彼此饶恕，否则的话很多事情问题本来可能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若你不饶恕呢，你就有从小事呢它就能够有好多好多的牵连。今天发生的事情不过是就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呢当你没有饶恕的时候，你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故事啊，好多好多的旧历史，一讲起来的时候，你那一年怎么样，你去年是怎么样，你前年是怎么样，这个数算起来就变成很大很大的问题。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彼此饶恕，因为基督怎么样饶恕了我们，他要我们也要怎么样彼此来饶恕。我们可以知道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每一个时刻我们可以让它是一个新的开始，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时间过去我们知道说没有办法再追回来了，我们可以在主的面里面我们彼此勉励。保罗告诉我们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若是我们永远让那个过去来缠绕我们，这个过去不能成为我们往前的一个动力，反而成为一个伤害。所以很多的时候当一些夫妻为着过去的伤害，为着过去发生的事情没有办法来饶恕，没有办法 let go， 没有办法来交托给神，这些东西一生都成为一个残雷，一生都在那里好像抓着他们。甚至曾经听到有一个，他的先生已经过去20年了，当他每一次讲到他先生的时候，他先生过世了20年了，但是呢先生在那个时候给他的伤害， 他还不让他过去。他每一次讲到说那个受伤哈，他先生以前怎么对他的，人家就跟他讲说你是何等的可怜啊，今天这些事情是这么早以前发生的事情，你现在还在那里 suffer， 不是你先生，你先生早就不在了，不是你先生来 suffer 你，让你受伤害，让你受痛苦，是你自己捆绑自己，是你自己在那里受痛苦。所以我们讲到说彼此饶恕，那这个饶恕从主那里来的，主的生命，主他怎么饶恕我们，今天这个饶恕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能够彼此饶恕。今天我们都在基督的里面，是的，过去无论什么事情，但是今天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 forgive 而且 forget， 我们能够 let go and let God， 我们能够让它过去了，我们都交托给神，我们随时有一个新的开始。昨天可能你很受伤，今天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已经饶恕了，这些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想这些点虽然看起来是我们平常都在信息里面也许你都听到了，但是今天这里所讲的，当我们带到婚姻的里面，它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要求，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若是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像主耶稣基督怎么样爱我们，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长大，你的婚姻没有办法进步的。若我们不能彼此接纳，主怎么接纳我们，我们怎么接纳，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不同，我们可能看法上不同，表达上不同，我们的成长思维方式不同，但是我们需要彼此接纳，彼此接纳，然后我们才能够彼此成全，彼此饶恕。这个饶恕叫我们今天能够站在一个新的地位上，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乃是向着标杆来直跑。那第一段里面我们讲到生命的长大，这是非常重要的，婚姻当中生命必须能够成长，在婚姻的里面，这个是让我们能够享受这个婚姻的，让我们认识到说这个婚姻在我们身上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你在每一天生活里面，你怎么样来 enjoy， 来享受你的婚姻的生活，不一定两个人就是甜甜蜜蜜的时候是你在享受的时候。今天你知道说今天在婚姻当中可能会发生各样的事情，等一下轩轩会来交通这个危机哈，或者冲突，或者是说遇到一些外面所遭遇的事情，或者是说今天这个丈夫在外面在公司里面生了一肚子的气，他很可能把这个气就带回家里来了哈，或者妻子也是一样哈。哎，在这种情况底下，你不是一盆风顺的、啊、这个丈夫在公司里面被老板这个训了一顿哈，他这个怎么样都过不去哈，他回来可能对你也没好脸色，他可能回来这个整个的那个脾气，整个情绪是很不稳定的哈。那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很容易我们遇到一个危机。所以当然一个点来讲，我们学习不要把外面的带到家里面来哈。你在公司里面无论受到什么，不要把它带回家里面来哈。公司的事是公司的事哈。我们要有一个定义，就是说不要让任何事情来影响我们彼此的关系。但是我们讲那么多，就是说今天我们的确会发生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若是真实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饶恕，我们一同的成长，生命会来长大，我们一同面对很多的难处，当我们生命长大的时候，我们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喜乐，我们真的是会来享受这样的一个婚姻。好，我们下面请轩轩来跟我们继续的分享。
对啊，你们可以 stretch 一下哈，这段你可以把它删掉，没关系。我要啊，嘉贞跟我讲说我们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说句实在话，我心里在想说，这是很难讲的，为什么呢？婚姻生活中危机的处理，我想，第一，我们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你们知道我们结婚今天是23年了，对不对？那 实在还没真没吵过架，所以在我想说我们第一没有太多危机的情况哈，所以有处理的经验非常有限，而且呢再说呢，若是有任何稍微有点潜在危机的情况出现，任何 potential look like 我们要有这个争吵或不和要发生的时候呢，多半我就是创始人，我是肇事者，我是创造危机的人，所以呢叫我来讲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实在是有一点叫我觉得很羞愧哈。所以在主面前我也是跟主说 I don't think I'm qualified to share， 但是呢主的话还是确实的，那我们就一起来看，那我们也参考一些在这方面有学习的前辈他们的交通，他们跟我们分享，那我就是我们把它 summarize 在这里。所以呢其实我交通的时候也是对我自己在勉励，我自己要学习，并不是我这是我的我所学的来交通给你们教导给你们，不是。那我觉得我们在婚姻中有一件家珍讲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认不认识这件事情，就是二人成为一体哈，我们俩是一这件事，然后这是一个既然成为一这是一个 commitment， 这是不能分开的，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这个婚姻是不能改变的，我们的关系是不变的，在神在人在你我之间的面前我们永远是夫妻，所以你不要想到有一个后路， There's no way out， We're stuck with each other， OK， 世人有走离婚的路，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所成立的婚姻，我们在神跟对彼此立下一个誓约，这个誓约呢就是到永远的，所以呢过去怎么样不管，但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子一个约定，跟我们彼此有这样一个婚约的时候， This is a lifetime commitment， 你决定 commit to 的时候，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要来解决，就是说没有不能说今天我不高兴，像电影里不常发生吗，男的对女的说，女的跟你说，女的对男说 It doesn't work out， 然后就走了， OK， 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中我们绝对不可以有这个思想，不容许这样的 possibility 存在，这样子我们才会要背水一战，什么时候我都要 work it out， 因为我永远不能够从这里面出来，我已经把自己 commit 进来了，我向着神向着我的配偶我做了这样的誓言，所以 I'm stick to it， 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有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呢我们就会努力 to make it work， 而且所以为什么我们跟弟兄姊妹们教导，就是我们在婚姻进入婚姻之前我们要清楚这是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的伴侣，这个确定之后剩下的事情就不考虑，就像我们结婚之前我们很清楚我们是主所预备的，这样的时候呢在婚姻中遇到任何事情你都不会想要逃脱，你知道是这是所预备的我终身的伴侣，那我一定可以靠主的恩典 work it out， 好，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清楚我们彼此是主所预备的，然后进入婚姻知道这是一个 lifetime commitment，然后知道说你我是不同的，两个人不同，但是主却说两个人要合为一体，所以 it's workable， 两个人要成为一个，两个人要进入那个和谐， initially 你我是不同的，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冲突，大小的冲突，而且夫妻之间很多的时候冲突都是真的都是小事，都不是等到大事，而是小事不断，但是我们没有智慧知道怎么处理，到后来就成为累积起来就成为大的事情，所以加深讲你不沟通到后来一发不可收拾，然后爆发的时候是已经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时候要来解决 the root of problem 是很费力的，所以我们第一真的知道我们是两个人成为一个，然后我们是 lifetime commit to each other， 然后我们靠着神，神既然 promise 二人成为一体，所以神会帮助我们 work out， 靠我们两个是不能 work out 的，那很多时候呢在这里加深特别我们写说危机就是转机，因为呢就像你两个人都不讲话冷漠不表达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从何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但是你只要有一个危机产生的时候就是一个转机，因为就在这个危机里面你们就有机会发表沟通，无论是借着吵架还是打架还是什么方式第三者你就表达你的意见，这样就有机会让对方知道问题在哪里，这就是转机哦、所以如果吵架不是不好，吵架好像是一个危机，但是呢却是一个转机，如果你仔细听对方在说什么，明白对方的意思，了解他的想法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有个调整嘛。那下一次同样情发生你就不至于再落入到这样的激烈的场面，这就是一个转机嘛。所以这个危机带进了一个转机，所以处理得当就可以为我们的婚姻关系注入新的生命力，这是真实的。 那我相信你们也很有经验嘛，我们都是有经验，意见不合，我们俩不吵架，但是我们会有不同的意见。那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就怎么样来沟通？你为什么是这样想？我为什么这样想 ？Sometimes 对方是对的，那你就可以改变了，就说啊 ，I think 你讲的更有道理，那我们就 go your way。好，这就是这个冲突或者不合，这个危机都是好的，然后还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互相了解。这是一个啊。很多时候我们要放下自己，加深姐说放下自己，然后彼此沟通，认识并接纳彼此不同，一起成长。那危机就是危险，但是是加上机会，如果借着这样的机会能够叫冲突化解修复，就能够彼此越相知而越相爱。那这里我们就是在下面交通一个根据雅各书一章十九节的教导，我们交通一个这个原则哈。他讲到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是我们彼此相处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不要小看这三件事，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第一，快快的听，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说你快快听，你快讲，快快快，我要快快听，不是，而是说 first of all 最重要的先听，次要才是说，最后一件事才是发怒。而且事实上这个慢慢动怒，就像我们讲中文讲说且慢，就是说就是不要，对不对？你要准备说且慢，你不是说慢点打我，不是，且慢就是说不要打，不要动怒，说慢慢的动就是说不要动怒。这里他是把一个 priority 一个次序列出来，最重要是要先听，然后我们才说，说的时候要慢慢的说，不在血气里说，然后不要动怒，这是一个原则。那快快的听呢，这个是一个学问哈，因为通常我们都是一气起来的时候啪啪啪话都来不及就已经出去了，根本来不及听对方讲话的，来不及听对方解释的，就里面有就一个怒火，这个怒火可能是自己因为自己预设的一个这个想法啊，对对方的误会，也许或者是过去我多少次这样的，你每一次都迟到 ，you always 迟到，你 always 怎么，就是过去的经验累积，所以今天当某某这个弟兄或姊妹迟到的时候，马上就说你总是怎么样，这个话就出去了，你都没有先，也许他今天迟到是有原因的，也许他今天是 innocent， 一个人迟到一百次，他总有几次他真的是 out of his control 的。他不能就塞车了，车坏掉了 whatever reason， 临时办公室出状况了，或家里小孩临时出门的时候搞了 baby 的时候，我们常常上班前要把 baby 送到保姆那里的时候，常常 baby 出门前就上厕所了，搞得一塌糊涂，你也不能不把洗不把它换，你这一搞就五分钟十分钟你就迟到了，就是很多时候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就发生了。那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会预设一个人说他就是 always， 这就是他的个性，总是要人等他，总是怎么，但是很多时候呢，第一说我们要先用心的听，先听对方解释有没有什么原因，然后呢进入对方的感觉，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要特别弟兄在这方面可能比较不如姊妹，我是觉得姊妹是比较细一点，然后姊妹会比较多想一点，然后有的时候会给你也许替你想一些理由的，替你就是替你找一个出路。但是很多时候弟兄对姊妹常常没有那个耐心，他已经决定了你就是这样的情绪，或者弟兄就是没有时间听你讲这些。但是有的时候你要把你的耳朵拿出来，用你的心，不是说一面他讲他在旁边讲，你一面看报纸或者你一面在电脑上啊。有的时候像我打电话给家生，我就知道他在做电脑，那我就现在我是说现在不讲了，因为你没有办法 focus 回家再说，或找到他有空他打回来我们再讲一个什么事情，不然很难处理。但是我不会说你总是这个样子，我跟你讲话你总是在电脑，因为他80%时间坐在他的办公，他的小 office 里面，他都是在做我这些工作，都在电脑前，就不要讲这样话，就说你听出来他不行，那就事论事，那我等一下再跟你联络，是吧？那不代表说有时候没感觉的，是不喜不高兴嘛，因为你在处理一个事情，他不能 focus。但是怎么办呢？你就是的话，他因为他也不在玩，他不是在电动玩具，他也在忙。OK， 那等一下我们再讨论。那就说你要进入对方的感觉。那有的时候我们讲姊妹们常常讲什么，你知道弟兄们要了解是姊妹讲什么话哈，常常他不是要你来替他解决问题，他今天心情不好，我今天怎么怎么怎么了，告诉你一件事的时候，他只是要你了解。或者今天上班回来，家生讲说不要把办公室的事情带回来，我是觉得说他讲的没有错，就是说不要把你在外面受的委屈拿回来转嫁到你的家人身上，这个是不对的。你外面受了气回来就迁怒自己的 老弟兄自己的小孩家里的狗通通都遭殃，对不对？这个不要迁怒，不要把这些情绪带回来迁怒。但是呢，因为两个人是一个，你回来你可以跟你的配偶交通你的感觉。今天上班真是不愉快，我常常我也是会跟家人讲我今天在工作上遇到的压力难处，讲完然后睡觉前我们就一起祷告，就说变成说这个担子不是我一个人担，我的配偶可以进入我在工作环境的那个感觉，就他可以体谅我，他也可以为我祷告，因为两个是一个，所以我可以告诉他，然后他可以了解，有时候他会帮我出一点主意，他客观，他听我讲今天情势，我人在主观的环境里面，我的感觉是很主观的，我可能会有很多盲点，我这样讲出来的时候，他可以很客观说，嗯，其实你老板没有错，或者说你也许应该这样子跟老板讲，他给我一些建议，然后晚上他知道我压力还很大，然后睡觉前我们就一起跪下来祷告，然后把这件事再交托给神，就一起来经历我的事情也是他的，因为我们两个是一起的。但是我不会因为今天老板搞不愉快我不讲，回家不讲，然后我就是情绪不好，然后我就看什么都不顺眼，平常没什么的事情，今天这个都变成大事，小孩子也学得特别不顺眼，狗什么事情都不顺眼，人人都好像都碰到我都遭殃，火气特别大，这个是不对的。那我是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是讲我们的感觉，最主要说你对方要听听你做一个听众，然后进入他的感觉，你不仅是要帮他找出答案，但是呢很重要，你可以说我了解那个，你一定觉得很 frustrated， 你一定觉得怎么样怎么样，而不是说哎这种事我们上班都会碰到，都是这样子啦，你知道睡觉就没事了，你不要否认他的感觉，因为否认的时候就变成你伤害他第二次，他是有感觉的，他是感受到压力，感受到不愉快，感受到伤，就是说受伤，感觉到沮丧，你就承认说你是这样感觉的，你一定觉得很不开心，你就进入今天接换你是他，你会什么感觉，你就进入那个感觉，然后你表同情，你不一定要有解决的办法，然后呢你不一定说就是你不一定有解决办法，但你不要否认他，最重要你要了解然后表同情，承认他这个感觉。事实上有的时候当你表同情的时候，这个另外一半呢他的感觉就可以放下来，他就得到一个疏解的一个管道，他觉得有人了解，他就很容易过去，他可能倒过来说啊，其实我可能 overreact， 但是你说你这个感觉不重要，你否认他的感觉的时候，他这个感觉就很难 let go， 所以你听然后你进入他感觉，你承认表同情肯定他的感觉，不要否定他，他很容易就过得关。然后呢担子重的时候一起来到主面前，因为主是能够把我们的担子拿去的，主可以让我们连最大的压力最大的不满最大的受伤得到医治的，所以一起来夫妇一起承受生命之恩，这个是我觉得我们都彼此要学习彼此记得的。我们压力工作是压力一定有的，生活上不愉快一定有的，回来仔细的听对，然后进入对方的感觉，肯定他的感觉，然后陪他一起祷告，而不要否定他，要讲说我了解你的感觉，进入他的感觉。那讲到说呢，很多时候我们一下真的一下不满，你说你等了等等了等全家聚餐，你老是平常就是做什么事都是慢，这一次聚餐呢全家人在这里等你，你没有到，或是我们去一个什么朋友的聚集，全部人都在那里等你，你这个另一半 late as usual，你知道你觉得很没面子，然后觉得很烦恼，他来了的时候你真是一肚子的气，也没有问他说你今天为什么迟，你就不要，你就是说就事论事说哎，你今天迟了15分钟， which is a fact， 你就是 state the fact， 哎呀怎么了，今天迟了15分钟，你还好吗，发生什么事，而不要说你总是迟到，我们常常是一个定论，一个控告，人家还没有机会解释我们就说，但是你可以讲一个事实说今天迟了15分钟，这是一个 fact， 他不能否认，他也没什么好生气的，因为 he or she was late， 好，就说然后 try to find out 什么，你慢慢的说，哎，最重要说圣经上说要用爱心说，这个是最不容易的，这个是只有靠主，我觉得只有靠主我们才能这样在爱里面，因为我们当时可能情绪已经在里面翻滚，你说那个时候还有再找到爱，我们里面的爱是差不多剩的没多少，这个时候说主啊帮助我，给我智慧怎么样面对这个场合，在爱里来说，然后就事论事的说，你要表达你的感觉，但是呢你不要论断，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专家建议就是说我今天觉得很难过，或者我今天觉得因为你晚来了，所以我心里觉得很 embarrassed， 就是说很多时候你是从我的感觉来表达，你就讲你自己，你不要去定罪说你总是迟到，你总是这个样子，你总是我就不要，我们不要定论， 论断别人，然后不要讲你，就要从我的感觉来。所以我今天真的觉得很难过，在那里等的时候我觉得很 embarrassed。 你就告诉你，你不是控告他说你知道我 I was so embarrassed， 不要这样讲。你说你知道，你就从你一个里面，真的一个爱的里面，你跟他说 I was so embarrassed， 就让对方知道。很多时候你的另一半从来不晓得，他只觉得他每次都挨骂，他从来不晓得 actually 你也在受伤。有时候你需要让他知道你的痛苦，因他带来的痛苦是什么，你要让他了解。有时候他 never down on him 是他的 problem， 他造成你的 problem， 他只觉得每次他都挨骂，就是这样。但他却不晓得同时他伤害了你。所以你在你的爱里面求主，然后你很柔软很柔和，在一个地位里面跟他讲。然后我们不要计较，不要计算过去的错误。圣经说不计算人的恶，就是说不要在那里一直 keep account。 keep account 就是说你的 your whole list of record， 从 day one 开始你出的错误。 keep account 就是你有一个完整的 list of what he did wrong or she did wrong。 这个是圣经说这不是爱，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的。不要在那里 keep a book， keep a record， 不要做这样的事，就是 forgive and forget。但是我们若是从来没有学习去 forgive 的话， it's, 这个 book 是搞不完的。所以每一次为什么夫妻吵架真的会掀起很多年的事情，讲不完的事情，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每一件上真的 let go 过。所以这个是要我们要学，真的 let go 就不要再提了。这个是主能做的，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他受最大委屈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真的是主能做的。我跟你讲，只有主能够让我们能有这样赦免的恩典的，这是主的生命。因为我过去我也讲，我也交通过，宝林肯定很熟。我一直在工作上遇到一个很大的委屈，心里非常的非常的生气，因为实在不是我的错，是我在做我的工作，尽我的职责。但是呢，因为我是做检查的，所以被检查的人是心里是很不舒服。但很多时候人是这样，你明明自己做的不对，你不会想说哎呀我做错了，我要改进，我下次不要再错，而反而就是说我们叫 shoot the mailman， 对吧？对啊，你 shoot the mailman， mailman 是 innocent， 他只是来 deliver a message。 那我们就是做我的责任，就告诉他你这里做错了。他不会觉得说我做错了我要改进，而是说你为什么来查我这个事情，你为什么把它掀出来，你为什么报告到上面去。 But that's my job。 Instead of 他自己检讨，他很愤怒，然后就愤怒在我就倾倒在我身上，给我很大的为难。就那天回来，而且他们这个整个的管理团队都等于是通通连坐，所以呢就这个怒气通通倾倒在我身上。所以那天我心里非常的，但是我当时我也主保守，我都不讲话，因为我知道我一开口可能这个话以后收不回来的，而且很多是情绪上的话，又讲的不好听会得罪人，以后后悔还要去道歉。所以我就 bit my tongue， 我都不讲。回来家里呢啊，真的心里很不舒服很不舒服。我说那个胃，我健康宝宝，我从来没有胃这么疼过。那胃硬的像那个铁盒子，就是胃好像变成一个很硬的东西在你的身体，你很难受的。然后情绪就很不好，也吃不下饭，就跟他讲。他就很仔细很认真的听我讲，讲完之后呢，他在爱心里说了一句诚实话，他说老婆，这件事情是与你有益的啊，说了一句很属灵的话哈。但是呢，但对我来说，我知道他讲的是真的，但是那个节骨眼上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讲法，心里是很生气。然后我觉得我是很委屈的，结果我就吃不下饭，我就去 到后来到楼上，过一会儿就睡了。在床上想想就很委屈，委屈居然就开始流泪，就转来转去睡不着，然后一直流泪一直流，觉得很委屈。后来搞了一阵子，我想说我在干嘛，这还像话吗？就说这是 kind of pointless， 这要 last 到什么时候。所以我就爬起来跪下来祷告主，我说主，工作是你赐给我的，我说 I'm nothing， 你来帮助我把这个 anger 这个痛苦拿走。我说按照你的旨意来成就，我说 I'm nothing， 主按照你的旨意成就。那我就要再上床睡觉，就睡着，睡到半夜醒来的时候，哎，奇怪，那个 box 不见了，就是那个铁盒子不见了，然后那个怒气也不见了。我就觉得很稀奇，因为我脑子还很清楚，我想今天发生事，但你怎么想的，你都不生气了，这个很奇特的，这都不是我自己办到，我不是 convince myself， 就是有一个生命把你这个死亡吞灭掉了，然后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你就觉得很轻松。然后到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在那个厨房里的时候，突然我在那里唱歌，就有一首诗歌，爱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就唱得很高兴的时候，突然主一句话就是进入我的心中，就说他们都没有得救。这就是主在十字架上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就突然跟我说，这些人，你这些经理团队都没有得救， 所以他们没有这种生命的感觉，要诚实啊，面对自己的过错，你根本不用，你不能要求他们，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他们都在黑暗中，他们都没有得救。一下子好像我这人就豁然开朗，那一点没有难处，就回到第二天就去上班。上班时我要经过他们每一个人坐着，因为我办公室在最后面，我是从里面打从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感，就是 hold against them， 而且我很喜乐，我就主的爱在我，我很喜乐，不然我对每一个人真的从我的心里跟他们打招呼，我说 good morning， 你要找某某某找某某，他们真是受宠若惊，因为昨天知道明天 end， 昨天是 end very badly， 因为我都不讲话，我想我的脸色一定也不好看，然后他们就围攻我这样讲话，我就不讲话，然后我就走了。第二天回来我好得很，他们都很吃惊。我跟你讲，我就经历到说这是神所做的奇妙，我只不过跟神求说请你来帮助我，我算不了什么，等于说我愿意放下我自己， I have no solution to this situation， 我也没有，我根本没有想要说主帮助我赦免他们， I have no idea what happened， 我只觉得很痛苦，说主啊，你我算不了，你来帮助我，这工作是你赐给我，我真的还不想明天怎么回去面对这些人，我根本没有想要赦免，我还想说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明天我怎么样回去，好怎么样 defend myself， 解决这个问题，没有，根本都不用，你根本这件事情就你一下好像主把你抬起来， 你所有的礁石都在这个海水以下，你这个船就稳行在高处，这些礁石都不再 bother 你，而且因为这样子呢，这些人也看见了，这是一个见证，他们看见我真的是很从心里面对他们 nothing hold against them， 对他们的态度非常正常，我也没有做什么事情来反击他们，都没有。那这个就是我自己经历，好多次人得罪我不好，有几次在工作很明显人是对不起我，但是呢主，我得祷告主帮助我，主就把我这个难处拿走，不是把这个同事拿走，是把我的痛苦拿走，让我可以面对那个人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从那你想，一个同事尚且如此，何况我们所爱的终身的伴侣，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把我那个不满拿走，主你来医治我，你来拯救我。很多时候我们的伴侣是我刚才讲一个什么事，求主来把我们这个拿走，我们要祷告主让我们能够过去。那你想，我们若是连同事都可以过，我们没有什么对我们自己所爱的伴侣不能过的，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这个讲到说那个赦免哈，最后一点讲到慢慢的动怒不要发怒，就是讲到要赦免哈，学习饶恕是免了人的债。主导文不是说吗，主啊免了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嘛，你知道。那你想，主这个讲得很清楚，你要免了别人的债我就免了你的债，这个是主的原则。那在很多事上，我上次交通到我们开车那个 insurance 的事情，我免了我同事的债，主就免了我的债。那在彼此，还是这个是金钱上的债，我在讲说彼此不饶恕，就是好像我一直记着你的，你欠我的这个，你得罪我这个地方。圣经上有一个经节是很清楚，他说当你去坛上献礼物的时候，你突然想起有人得罪你，你就把礼物放下来，你去与那个人和好，再回来献礼物。你知道到坛上献礼物，坛是神的坛，去献礼物就是说我们真的因着爱的关系，我们有一个爱的一个回馈的表示，我们把礼物带到神的面前献上，无论这礼物是什么，是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所有，我们的生命，不管什么。有时候你被主的爱激励，你真的把自己都归给主了，你去献的时候，主说若是你就若是想起有人得罪你，哎，还不说你得罪人哦，有人对不起你哦，就比方说有人得罪你，是你心里还有不饶恕谁的，你还对谁有意见的，你还不能赦免谁的，谁曾经对不起你，你还记着的，没有过去的，主说去与那个人和好。因为主不要我们去献礼物，但是我们里面的生命还不像他，因为主自己的生命就是赦罪，就是赦免，就把自己做了那个赦罪的祭牲，所以他不喜欢我们来把说如果把自己献给你的时候，可是我里面还有不饶恕人的情形，这个是主所不喜悦的，他就先对付这个，你再来献上你的自己给我。所以这是很奇特的哦，而不是说你得罪了谁你去道歉了，是谁得罪你了，你还有谁你不饶恕，你先去饶恕了再来，再来坛上献礼物给我。所以这是主的原则，而这是我们可以办得到的。我自己的经历来说，真的是我不能赦免的时候，主可以赦免，他的生命是能赦免，所以我们就来学习。那彼此之间也是真的，不要去对所有的人讲我的配偶不好，所有人都知道你配偶从年初一到年三十做错的事情。很多时候我发现很多时候那个配偶都自己还不是很清楚， 他自己的先生或太太那么生他的气，但是其他人好像都蛮知道为什么的。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你必须让你的对方先知道你为什么生气，让他知道你的感觉，先沟通，然后 work it out， 不要出去外面到处讲，因为那样子让你们的 commitment 很难持久。因为等到你的伴侣从别的人那里口中听到的时候，那是很伤的，那是很受伤的一个情形。除非你是找一个有经验的啊，你们两个都尊重的，或者有学习的长辈啊，或是专家辅导你去讲，然后你请辅导帮助你沟通，或者给你一些指点，这是可以的。但很多时候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怒气来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人，你都不管三七二十一，正在怒头上，你就什么人都讲，一下子这个人也不小心，过两天茶余饭后人家也谈起来了。 Before you know it， 你本来只跟一个人讲，但是可能好多人都知道了。所以这个我们要有智慧，千万不要叫怒气这样子去发，因为这后面是不可收拾。那另外一面，话差出一点，如果有人今天把这些怒气来跟我宣泄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堵破口的人，我们要帮助，我们就了解，第一慢慢的听，了解他的感觉，他一定是非常生气他才会这样子，听他讲，让他讲到肯定他的感觉，然后看怎么样帮助他，里面祷告主看有没有话帮助他，或者就是陪他一起祷告，或者就是安慰他， by her or his side， 让他有一个宣泄的对象。他讲完之后，他气发完了之后，他也许他就好了一大半了，他回去他又能够就着事情来看了，客观的了，不在那个主观的情绪里。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人怎么，这些垃圾倒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倒垃圾，不要，我们不要再去倒这些垃圾，不要再去把人家这些私人的事情去跟别人讲。那除非是很严重的事，你再找牧者，找或者你的组长或什么，就是关，因为的关心，因为爱的缘故，你去交通，而不是到处说今天又听说一个新鲜事，大家来谈一谈。千万要小心，我们要做堵破口的人，我们要坐在神的家中守望的人，要保护群羊，要保护群羊胜过一切。所以这是我们很多时候要有的智慧。所以很多时候还我觉得婚姻要幸福，夫妇之间沟通哈，也看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世界上人也不说吗，夫妻要能够婚姻能够幸福，有一个重要就是你们有个共同的兴趣，共同的喜好啊，有一个共同点。那 you can enjoy life together， 也许你们喜欢打网球，也许你们都喜欢读书报，也许你们都喜欢去旅游，也许 whatever。 我觉得嘉森跟我们很多地方都很不像，但有些地方我们是很像。我们都很喜欢，我年轻时候很喜欢运动，现在看不太好，我们都喜欢 sports， 然后我们都喜欢 travel 啊。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都很喜欢神的家，我们都爱主，谈不上真的爱了哈，就但是我们都很喜欢来到神的面前，神是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所以很多事情关乎神的事，我们或者关乎我们生命中的事，我们就一起来到神面前来解决。我们常常会有意见不同的，但是呢，我们就可以一起祷告，祷告之后我们俩都觉得主的意思是这样，那我们就顺服。那比如说去年，今年我母亲80岁，那我们说我们全家，我家的弟兄姊妹，台湾的啊，德州的啊，这里，我们说我们。好不容易，因为母亲真的是从第三次癌症里主医治她恢复过来，父亲也过世了，我们的主母亲到了80岁了，我说我们家就去出一个主意，说我们带母亲出游，我们全家去阿拉斯加 cruise 这样。那就去年就开始安排啊，大家就 email 往返哪天可以啊，大家就说老早就定好今年8月，就是从去年就做了这个事情。那弟弟啊在台湾啊，姐姐啊在德州啊，这边的大家都把时间空出来，不管多少就说8月这个礼拜我们通通去，也订票啦什么什么。然后5月底呢，有一天是 deadline， 你再不 cancel， 这天过了就不能 cancel 就是 full price penalty， 那就很可怕。所以这个主也有怜悯，很奇妙，我们都订好了，什么都做好了，等到5月 deadline 之前，他在前几天哈，我们在讲说要 make final payment 啊，大家还在沟通的时候，突然嘉森就跟我说，他说我觉得我不应该去这个 cruise 啊。我想说你不该去 cruise，这个我们去年就已经讲好的事情，大家都全部你不去，那这是很扫兴的事情。他就说，因为我觉得，他说我就是觉得，就说我不应该去，就他里面的感觉，他有一个不平安的感觉，他不应该去。当然不是因为那个 ship 要 sink， 所以他不要去，而他就说他不应该去，他就有没有引导，有主的引导，你不要去。好，那当时我还是很纳闷。那我想说只跨一个主日 it's okay， 然后就早早安排，就像我主日我的服事我老早就安排好了，有人来代理，因为我的这天不在。我说那你不是老早就安排好吗？不是老早我们就讲好了吗？ 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觉得很不该，全跟我讲了几次，那我不会生气，照理我也可以跟他搞一场不愉快，嘿，全家都去的是你这么重要，你这个说这个不可以啊，你怎么会不去呢？这个而且你这一不去，我们这个仓房的 arrangement 全部要重新排啊，就天下大乱了，对不对？我们本来都安排好了，这怎么办呢？那但是呢，因为他讲，因为你觉得他是在摸里面感觉他跟你讲这句话，所以你也要退到里面也摸着感觉说，但是我也没有觉得主说你不叫我不要去，好，那我就觉得只是觉得说他这个感觉我要尊重，因为他不是随便这个这么大一个改变，他不会随便讲，他不是没事跟我在开玩笑。那我说好，那我跟妈讲一声，因为要告诉我母亲一声嘛，这个事情，希望他能够接受，因为本来是一个他过生日的开心的事情，那谁缺席都是很比较扫兴。就我跟我母亲讲，母亲，我妈妈感谢主，这日子很多年经历主的恩典，她也觉得神的家是最重要。她说家是服侍主了，她觉得不该去，那就她也谅解。她说没有关系。她说你们其实有心带我出去玩，我已经很高兴了。她说我根本没有期望说这件事情会做成。她总觉得她说不定又生病啊，或者是什么事情啊，她只觉得 appreciate 你们这个孩儿女的心意，她没有，就算不去也没关系，所以她就很谅解，说没关系，她不去就算了。然后再跟姊妹们，大家们都沟通了，大家都谅解。那就是结果，后来我们很快发现，同一个礼拜，圣盖博两个同工也出门去。是事先我们都不知道的，我们事先一点都不晓得这件事情，所以呢，你变成两个 church 只剩下加深一个同工跟 Beatrice，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 tight 的情况。当初我们没有想，以为只有他不在，不知道 Saint Gabriel 的同工也不在。那这个讲台的安排、服事的安排、教会的事务，一下子都没有人是不好的。那主就给他感觉，那我觉得他就顺服这感觉，那我们也顺服。就我一说，很多时候哈。我们回到主面前，因为我们是属主的，这个家是属主的，主是这个家的元首，是这个家的头，所以呢遇到什么事情你可以搞得很不愉快，但是呢你看，感谢主，我们全家都是信主的，我这样沟通说 nobody had a problem， 每一个人都觉得很 sad， 因为 everybody likes Timothy， 他们喜欢 Timothy 一起去，但是呢他知道他有感觉，他说不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为难。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美，就是我们都顺服在主的权柄跟主的感觉里面，我们都彼此信任，说他也不是开玩笑，他一定有什么主在他里面有引导，我们尊重这个引导，因为他是服侍主的人，像这样就很美。那想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面对很多事情呢，无论是你买房子、搬家、结婚的日期的选择、怎么样的方式来举行婚礼啊、将来孩子的教育，还就是说工作的选择，各样方面，你说我们都来说要主面前来寻求，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然后所有我们过不去的，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过，主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那天我听到一个见证， 我自己的经历说主拿走我的怒气不饶恕是真的，但是呢我没有遇到什么大不了不起的创伤。我就听到一个见证，讲到一个女孩子，她的母亲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把她放在等于是她的伯父家里，因为学区的 whatever 念书的关系，她五岁就到了伯父家去，那也在伯父家里有很多儿子，所以她有什么堂哥啊这些。结果呢，在她住在她伯父家的那一段日子里，她的堂哥她才五岁，都sexually harass her， 就是侵犯她，而且呢，她说都是晚上就跑她房间去侵犯她。那有的时候一个晚上还不止一个 cousin 进去，就是很可怕的事情，但他的伯父都不知道，大人都不知道，他父母也不知道，他就是不讲。等到后来他几年之后他回到自己的家里住的时候，父母把接回来继续念书的时候，他从那时候他就里面也很深的恨，他恨他的表哥，他恨他的伯父，因为他都不知道他儿子做的事情，他恨他的父母，因为他们把他放到别人家去，然后他恨天下所有的男人，因为这他受的这个创伤太大了，他完全没有自我保护能力，他太小了，所以一直在他的成长的过程中呢，后来到他听业觉说有年轻的时候有男生追求他的时候，他就跟人家交往，然后就把人家甩了，然后看到人家很痛苦，就是心碎的，他很有快感，很得安慰，因为他心里充满了恨，他要报复嘛。但是他说他这样子，他心里也并没有真的满足或平安。他也并不说这个快感，就是说你报复，但是他并没有真的快乐，所以他这里也很痛苦。后来感谢主，后来他在一个偶然机会他信主之后呢，他就开始这个医治的过程，他慢慢就是主医治他，他找了一个辅导跟他分享他的感觉，把他这件事情讲出来。 他父母都不知道，他就这个辅导就陪他，他就得就是陪他祷告，他慢慢得到医治。他说这个辅导说很 amazing， 他到后来呢居然能够到一个程度，他赦免他所有这些不能赦免的人。他堂哥结婚的时候，他还带着真诚忠心的去参加婚礼给他祝福。他自己呢现在也开始可以交男朋友，本来他都没有办法的，你知道，他就说真的很奇妙，主耶稣释放了我，从我受的这个伤害，从我这个恨 我的不饶恕的里面把我释放出来。其实我们不恨人，我们饶恕人，是真的是自我释放。但很多时候 we just can't do it， 但是神能够做，也主耶稣他走过这条路。你不要说神不了解，神高，主耶稣最了解了。我们都知道主受的委屈最大了，他没有做错一件事，却被人这样子的冤枉，用最残酷最羞耻的方式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主岂不知道受委屈的感觉吗？主太知道。而主这个生命呢还能够赦免，今天这个生命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主是真能赦免。这不是讲个道理，说你要饶恕人，你没这个本领怎么饶恕，我们没有这个生命怎么饶恕，把鸡扔到水里去游泳， just try your best you make it， 那一定是淹死的。今天主把他能够赦免的生命赐给我们了，所以丢我们到水里说你可以 swim， 你真的可以 swim。 主说你可以赦免吗？真的是可以赦免，因为他就是赦免，他在我们的里面。是问题说我们相不相信，然后我们愿不愿意投靠他，来转向他，请他帮助我们。所以在婚姻中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学习，我自己也是常常在学习。但我很 appreciate， 因为嘉森他很有那个生命的度量，所以呢常常我声音越大，他的笑容是越 smile 越大。我们小朋友常说妈妈越大声，爸爸的 smile 就越大，好像他觉得我 really interesting an interesting creature 就他进入我的感觉，他看我的样，他觉得很好笑，很滑稽啊。他觉得就是说他不会跟我生气，那他就能够放下他的感觉，跟我就事论事的讨论事情。那有的时候就从他身上我也学习，所以我们是彼此勉励。 I have a long way to go， 但是我自己真的经历到主是能够赦免，啊，靠主我们能够赦免，我们能得到医治，心里的创伤可以愈合。那我们就彼此学习，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然后不要动怒。我想我就是简单交通在这里。
谢谢轩轩的交通，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就讲到生命的成长。那的确在婚姻的里面，我们生命能够长大，很多人所想的，比方说当你要道歉的时候，人以为好像你认输了你去道歉，但是在属灵的原则里面，这是一个生命成熟的表现。所以我们若认识属灵的生命，属灵的道路，其实在婚姻的里面对我们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在人讲你站在一个低的地位受委屈很容易受伤的，但是你若想说今天我站在一个最低的地位，好像这个所谓的委屈在主里面他根本没有受委屈的感觉。我们若摸着主的生命，我们是很喜乐你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所以不只是在我们属灵的生活与人的接触，我们从家庭从婚姻的里面，从以后带我们的孩子的里面，很多的父母他发现说对孩子那个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影响的力量，不是父母在那里教导孩子在那里指责他们的时候，乃是父母什么时候愿意发现自己有错的时候跟孩子道歉的时候，哎，你原谅爸爸，爸爸这个讲的是不对的，对孩子反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的力量。我想我们就讲到说，因为真实属灵的生命是会有影响力的，是有永远的价值的。我想我们今天早上就以这样的一个内容哈，跟大家一起分享，不是我们已经学好了，刚刚轩轩也讲哈，我们还有 long way to go， 还有很长的路，我们需要继续的学习。若已经没有什么学习的，我们的婚姻也就很 boring 了哈，很无枯燥了哈。今天因为有好多要学习的，所以你发现说每一天都很有意思啊。在这个婚姻的里面，我们是能够来享受的，我们彼此享受，彼此成为同伴，一同来主走的道路哈，然后我们一起来成长。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主面前再有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为着每一个家， 每一个婚姻，主我们献上感谢，主你把我们的同伴赐给我们，叫我们一同能够学习，能够认识你，一同在家庭的里面，我们来彰显你的荣耀。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主，愿你的手制作我们，改变我们，真的叫我们在家庭的里面，我们来成长，我们与你相像，让主的生命从我们能够流露，能够来彰显。而我们渴望摸着你永远的心意，基督怎么样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主啊，让这样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教会如何顺服基督，主我们让这样的生命从我们的身上也能够来摸着，能够来彰显出来，真的是我们二人成为一体。哦，真的在一的里面，我们来享受主你的自己，我们感谢主，求主把你的祝福没有止境的来赐给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婚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